从生活中说鸟故事，
从鸟故事看这世界。
大家好，我是佛斯特。
大家好，我是莉莉安。
欢迎来到
佛斯特说鸟故事。
Hello， 莉莉安。
Hello， 佛斯特。
我们今天来讲一谈一谈哈，世界生物的地理分区。
世界生物地理分区。
对，我们刚刚不是提到达尔文华莱士吗？
是的，
讲到这两位，
他有一个华莱士线。
对，我们今天就是要讲华莱士线的一个主要，就是华莱士发现这个生物地理分区嘛。
嗯。
哦，所以后来不是有一条华莱士线嘛？
对。
可是实际上呢，这个地理分区，有人叫做动物地理分区，
嗯，
那现在主要叫生物地理分区。
是。
那它最早发是用各地鸟类的差异。
哦，用鸟类的差异来分区。
对，但是不是，就是说最早最早那在1857年
是、
是一个鸟类学家、菲利普，那他根据各地的鸟类差异、把全球分成六大分区，
六大鸟区就对
了。对，那现在又多了两个、这是现代的、对对对。好，那这个目前这个世界生物地理分区，我刚刚有前面讲嘛，是1876年之后，华莱士跟达尔文都肯定这个六大地理分区的正确性，
对，
然后提出一些修改，
帮他修改了一下。
对，那这个分区呢，就不是是鸟类哦，
嗯，
而且是包含说叫六大动植物的地理分区，
有动物也有植物，
对，有动物有植物，
哦，
对，那但是呢？它还是站在鸟类学研究的基础上来形成的。
嗯，
对啊，但是这个分区，我们讲的是一个大方向跟大概率。
嗯，
哦，那最主要就是，他们在野外调查研究过程中，发现，有这样分布。
嗯，
就像我们之前不是讲到华莱士说，他在巴厘岛，印尼巴厘岛跟对岸海隔一个海峡龙目岛。他发现这两边的鸟类群不太一样，
嗯，
所以说不只是那里，他们也发现也是。其实你可以想想看，我们常常讲，我们是亚洲，
对，
欧洲
是
美洲、非洲、澳洲，其实它就是一个大的地理分区，
对，五大洲嘛。
哎，对对对，通常是这样。那
对呀、
那我们亚洲呢有两区，因为亚洲太大了，
嗯。
那我们待会来一个一个讲，一个介绍。那这个地理分区的界限哈、通常就是大陆的边界，或者是巨大的山脉跟沙漠、
形成了一个屏障。
对，它形成这种屏，这是地理上的屏障。
对，它就自然分界了。
对。那如果是缺乏这种地理屏障所形成的一种隔离条件的地方呢、它的地理分区会形成一个叫做过渡带、过渡带就是它会慢慢的会有在这边会有一些交流、但是它这个广大的过渡带是前跟后、还是会形成一个隔离的状况、对，那目前呢刚刚讲到现在分八个嘛、是主要是由世界自然基金会然后就是 WWF 简称啊、就是那个有一个 mark 是一个熊猫的、那个是算还蛮有名，他先把它分成了八个生物地理分区，
这个基金会把它分成八个，
对，最主要是这样。那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的，
好，今天来跟大家介绍，
那我们先介绍哪一个？
我们叫古北区，
古北区，
古老的北方，
古老的北方，
可以这样来记。
好，
古北区，面积最大，
那就是应该是在北半球上面嘛。
哎，没错，
嗯，
对，那它包含了欧洲，然后包含了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北，亚洲，然后自喜马拉雅山脉到秦岭淮河线以北。
哦，对，因为秦岭它自己就是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气候的分界。
这就是要跟大家说明。在中国大陆的秦岭河线，
对对对，
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气候分界或地理分界线，
分明。
对对对、所以这个古北区呢，就是以秦岭淮河线以北，在中国。那以南呢？
以南。
对，我们待会介绍。
好。
所以这个区，
介绍古北区，
这个很大。
真的很大。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整个亚洲秦岭淮河以北， 然后你这边画一条线，
是，
然后到阿拉伯半岛的北边，非洲撒拉沙漠的北边，所以整个欧洲全部都是古北区。
哦，
好，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个古北区就是一个区嘛？
对，就是一个叫我们这个区域嘛，
嗯，
我们就叫古北区。那这个古北区大概留鸟类有69颗，750种。
哦，好多。
不多。
不多啊。
土地面积大，但是鸟的科目并不多。
哦。
对，我们待会后面提到，你就会看到更多的。
更多的那就是应该是在热带区了。
哎，没错。
就是什么几内亚、巴布内亚。
哎，你有概念了啊，越来越有概念了。好，刚刚是古北区。
嗯。
好，我们就讲新北区。
新北。
对，那我必须要讲。
新北区不是新北市哦。
不是不是。这些区的这个名称哈、哦，也有随着翻译的不同也不同。
哦，
那我先教大家比较好认的，就是一个古北就有新北嘛。
对，有古就有新嘛。
啊，一个新
北。
那新北呢，就是北美洲。
北美洲。
对，南到墨西哥的北部的高原地带，这边呢大概有52颗650种。
嗯，
啊，少一点。啊，没有特有种。
没有特有，
没有特有的科，没有特有的科，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没有特有种啊，哦，我刚刚收回，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非常世界知名的鸟类，
是什么？
蜂鸟。
蜂鸟。
对，蜂鸟。
哦，蜂鸟。
台湾没有蜂鸟。
对，我知道台湾没有蜂鸟。
对，我们为什么知道？就是因为哈、哦。蜂鸟只生活在北美洲、南美洲的迁徙，他们才会迁，他们会是迁，就是美洲的鸟类。
那就是蜂鸟只生活在新
北区？不是不是，在美洲南北美，
南北美，
他们在南北美都有，
南北美都有蜂鸟。
对对，南美洲就不是新北区。我刚刚讲墨西哥以北就是新北，
对
哦，所以你可以切掉。
你刚刚讲的那是中美洲啦，
中美洲大概也要切。大概
对墨西哥那里嘛，中美洲啊，
还没到中美洲，墨西哥还没到中美洲，
墨西哥北部啦。
对，好，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个地方呢，最主要的就是它没有特有种，就是因为蜂鸟呢是全世界只分布在美洲，那美洲呢是它跨南北美，所以才会说它没有特有，因为它不是它北美特有。它是会迁徙，美洲蜂鸟这种鸟有全世界有300多种，
哦，300多种
啊，全部生活在这里，
哦，
所以它不是在亚洲的鸟，哦，所以这样要了解，
其实这就是蜂鸟特别之处，
对，所以你这样就知道，这就是地理分区，
对，
为什么台湾没有？
对，
哦，就是这样，因为它只生活在美洲，
嗯，
那这种鸟呢，因为体型又小，
对，
那活动力很旺盛，一直要不停的吃花蜜，
嗯，
因为它要补充很高的热量，
对。
所以这种鸟几乎没有，应该是说从来没有人可以把它变成人工饲养。
嗯，
对，要不然的话，我看台湾会有人想引进，因为这种鸟太可爱了。
对，那我很想问一个题外话。
啊，请说。
蜂鸟它的天敌是谁啊？
哦，应该这样讲，所有小型鸟类的天敌啊，
嗯，
其实都差不多。
就是大型鸟类。
就是大型的鹰啊。鹰科啊，
这样，
鹰的猛禽会吃小型的鸟类，就是会，你要知道猛禽类也是一样，它会普遍的在地球的各个领域形成它的生态区位。
嗯，
好，哦，什么叫生态区位？
什么叫生态区位？
我有没有讲过？
我不记得了。
生态区位的意思就是说它就是占据一个栖地环境。
嗯，
好，哦，这个栖地环境就是它捕食的位置，它吃东西的位置，
哦，
这叫区位，它栖息的环境。
嗯，
比如说我们的台湾大冠鹫吃什么？
小型鸟类。
吃蛇。
哦，
它就占据了这个，所以猛禽嘛，我们都讲猛禽。
对对对对。
哦，大冠鹫吃蛇，凤头苍蝇吃鸟。
哦。
可是凤头苍蝇呢，这些雀蝇属的又分有凤头苍蝇、松雀蝇。
嗯。
啊，哦，那这个又分。一个吃中大小，一个吃小型鸟，
哦，
又区分了，懂不懂？就是一个区隔。
那我想，
黑翅鸢吃老鼠，
嗯，
有吗？
嗯，
然后游隼抓鸽子，
哦，这样，
对，就是他们特殊的习性，或是占据那个位置。
蜂鸟它也有那个，那个会筑巢，
会，啊，
也是会筑巢的，
会。它会筑巢，
在交配期会筑巢而已。
繁殖期不是交配期，
繁殖期会筑巢，
繁殖期会筑巢啊，怎么样、哦、
那就是不是繁殖期的时候他们也是不筑巢的，对吧，也是就是没有做窝，就是很随性的，对吧，
鸟类只有在繁殖期才会筑巢，
对，因为上次有讲，所以蜂鸟也是一样，
都一样，
好 OK 知道了、
哦、这样知道了哈、嗯哎、那我们现在再来看，
对，它不是因为体型小然后就是不一样，
没有没有，对，它因为它由于是体型小，所以它的巢也很可爱、
嗯、
小巧玲珑的，在一个树的叉枝这样、嗯、这样筑了一个很小巧的巢。
嗯，
嗯，好，再来我们讲非洲区，
非洲区、嗯、
yeah,
这又是另一
个非洲大陆嘛、
嗯、
哦，自成一区、啊、那又有人称它叫伊索皮亚区、啊、
伊索皮亚区、嗯、那可见就是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区块，
那不是，因为伊索皮亚是在北非嘛，
嗯，
非洲边东边，东非，东非，
它在东非，
东非，伊索皮亚，伊索皮亚在非洲，等于说是他们有很它特殊的地位，
嗯，
哦，是这样子，所以会把它用代称。
好，
那主要是北回归线以南的阿拉伯撒哈拉沙漠以南，
嗯、
然后一直到马达加斯加岛
啊，我觉得光是马达加斯加岛这个部分，应该它就有很多种。
而且很多特有的，
对，
这边鸟类有67颗，1900种，
你看这么多，
1900种，
对，高达1000，
8个特有科、哦、
哇，
你看其中5个科特有科产于马达加斯加，
对，光是马达加斯加真的就已经，
你看啊、哦、1900种，你会觉得很多、嗯、
我觉得很多，
但是
快2000了，
鸟种数还是少，新热带区
哦，
新热带区就是南美洲、嗯
哦，
对，那我们现在这边介绍非洲区，我们不是说那个有以前一个哎叫什么一个电影叫《远离非洲》吗？
远离非洲那是很久以前了，
对，《远离非洲》电影，
国中时期的电影
啊啊啊！那因为考古人类呢，他们现在也证明了一点，说人类就是从非洲演化然后走出的，
是这样子啊？
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叫远离非洲，我们是这样代称的，所以我们现在找到。最远古的人不能讲人类哦，应该不能讲，应该是叫人类的，我也忘记他是到底是算哪，因为人考古人类学我不是那么了解。
嗯，
总之我记得就是有一部电影叫《露西》，你知道？
我知道啊，就是黑猩猩啊，那一只黑猩猩叫露西、啊。
不是，是考古人类发现了一个在非洲伊索皮亚发现一个头骨，
对，
那个是人类的
黑猩猩。那一只黑猩猩叫 Lucy，
不是，人类跟黑猩猩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讲的是考古人类，那个头骨有大概不知道是200多年还是300-400年前的，
嗯，
它跟人类是有关系，它是人类的、嗯、
祖先、啊、
的类似祖先，
祖先、啊哦、先祖。
他们考古人类把它称 Lucy， 那个女性称 Lucy，
对。
然后后来，所以有一个是那个导演叫谁拍了一个 Lucy。我不知道你们看过，
我知道，好像那个，
而且在台湾拍的，
对，三个字的导演，
在台湾拍的
三个字
啊，就是那个女明星，就是吃了一种药物，
啊、
然后脑内激发嘛，
对对对，然后最后
她是有
一个
意涵的，
变成一个记忆体，
啊，类似啦，好、啊，所以说伊索皮亚区哈、啊，非洲区有一它很深刻的一个地位在，
嗯，
有不同的地位在，不止人类学，还包括鸟类。
对，还有
对，我们有很多鸟类，其实它的来源也是起于非洲。
嗯，
哦，是这样啊、哦，所以这边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有一个另外一个愿望，就是到非洲去赏鸟。
哈，你知道吗？我曾经就是看，我就是台湾其实很少有人去马达加斯加，
哦，
结果他去马达加斯加
哦，对，
旅行
，OK，
对，然后就去看他那里的生态
啊哈，
对，雇了一个当地人。然后去看生态
呀、
yeah. 你也可以
啊、哦、马达加斯加鸟类很特别，
对，
因为马达加斯加在13世纪有一种消失的鸟类，
嗯，
哎，叫做象鸟，
哦，现在还在，
没有绝种了，绝种13、14世纪还有绝种、
哦、
象鸟是很大型的鸟类，
嗯，
对，在马达加斯加，
哇，好可惜哦，
身高有5公尺
哦，
你看这么大，所以叫象鸟，像大象的象，
嗯，
象。好，我们接着来跟大家介绍
哪一区呢？
东方区，
东方区轮到我们亚洲了。
就是刚刚讲嘛，亚洲有2区哈、
嗯，
北边是什么区？
古北区，
对，古北区，那南边就是东方区。
你这样突然熊熊来考我，我都觉得
当然要考一下，
会吓一跳。
东方区呢，就是亚洲大陆的喜马拉雅啊，秦岭淮河线以南，嗯，
对，
所以包括了中国的华南、印度，
嗯，
哦，东南亚、菲律宾这边的鸟也不少，
对，
哦，83颗。1500种
哦，也是上千了。
对，那有一个特别的鸟科叫和平鸟。
和平鸟科。
对，和平鸟。
为什么叫做和平鸟科？
哎，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
哦。
好，那台湾呢，就是属于东方区了。
嗯，
对，那我们的血缘关系呢，哈，鸟类啊，我不是讲人哈。
好。
鸟类的亲缘关系系统比较近于中国大陆这边的喜马拉雅山的类型，
对，这一定的
哦，就是喜马拉雅山云南这一带，
对，
那跟菲律宾这边南方的差异比较大，
哦，
所以我们后面呢，啊，有时间我们再来介绍台湾鸟类起源。
好，
好，接着新热带区，
新热带区，
对，新热带，刚刚我们是讲到那个北美洲叫什么区？
北美洲吗？北美洲叫那个
一个古北，一个什么
新北？
对，北美洲是新北嘛，那这边就是新热带嘛。
新热带，
因为在南美洲都是热带雨林，
对，
哦，这样比较好记。
嗯，
对，所以它这边就包含了中美洲，有没有？
嗯，
南美洲，哦，墨西哥南部平原跟加勒比海岛区。
哇，
你看有多少种？97颗，2900种。
哇，快3000了。
将近全球鸟种的三分之一，
对，
有没有？
对对对，很厉害呢。
对，所以这边有鸟洲之称啊。
嗯，
就是这样。
只要讲到中南美洲，那就是蛮多的那种热带系动植物。
我倒是觉得我的很奇怪，我倒没有那么想要去到那边去看鸟。
真的吗？
对，
那边有亚马逊河哎。
我不太想去。
你看，光想想那个亚马逊丛林、热带丛林。热带雨林就有很多很多的生态，
我怕蚊子咬。
哦，对，一咬就会死翘翘，对不对？
很容易。
哦，
蚊子是很容易带
进去。除了蚊子，还有致命的蜘蛛，
很致命啊！我很怕。
还有青蛙，
我走开，我不敢去。
所以啊，所以那个地方就是这么的丰富多样的生态。
不过我是有听我前辈讲他们去过了，
嗯，啊，真的，啊，
他们去那个他是说没有那么危险的原因最主要都是去都是一些观光开发 的
对对对，
他不会带你深入到那么深入，
而且重点是那里还有未开发的原始人区，
是啊，可是他不会带你去啊，
对 对啊
因为他也怕我们人类的疾病带到那个原始部落，把那个原始部落给消灭
污染，对
对，污染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抗体，
其实他们也会把我们给吃掉，他们是食人族。
我比较担心他们灭绝。
我也很担心他们把我给灭绝。
来，我们再介绍一个独立的一区，
嗯，
澳洲区。
哦，真的是独立的一区耶。
哎，对，那澳洲大陆嘛，
嗯，
然后还包含纽西兰。
对，
对对对，那这边大概有1200种。澳洲倒是我还蛮想去看一看。
嗯，
对，澳大利亚哈。
哦，可以，
蛮有意思的，嗯，这个地方它幅员辽阔，
对，
然后那个东西南北各方向都有它独特的环境，
嗯，
啊，鸟种也不太一样，
对对对，
对，那就是澳大利亚区哈，澳洲区，啊，独立成一区，
那
另外有两区呢，就是最近刚刚讲的嘛，就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增加了两区，嗯，一个叫大洋区，
大洋区，
大洋区，
是
你看顾名思义嘛。最主要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波利尼西亚呀，
啊，
密克罗尼西亚呀，啊，哦，这些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海洋上最有名的
海洋上的小岛，
对，大洋上、太平洋上，哈，哦，
嗯，
纽西兰、夏威夷、
嗯，
复活节岛，
哎，对，这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
哦，关岛、帛琉，
对 对，
哎，帛琉我去过，
哦，真的，啊嗯，
对，我去过帛琉，
哇，好羡慕你，我还没去过，
好，哦，这些叫大洋，
嗯，
那广布在这个大洋上。
对，
都是岛屿形成的嘛。
嗯，
对，那这边的鸟就不多了啦。
哦，不多，
不多，因为
毕竟
是大洋，
但是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区域啦。
哦，讲到特别区域，啊，就是这一区来了。
区呢？
南极区。
哦，那真的很特别，
对不对？
哎，
南极区。
南极，我们就只想到企鹅啊，还有什么？
我们有，哎，我们有一集人物访谈，
嗯，
啊，就会请到我们这个我们的鸟友，鸟友，
哎，
他们去年有去了一趟。
南极，
南极赏鸟，
哦，真的啊？
对对对，所以有
他们是专程去
专程去台湾有台湾有这个旅行去新城
哦。
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上网查。
这样？
对对对，很简单，你就查去南极商去南极，不是商鸟，反正就是坐船去南极吧，一趟现在。我从二十几年前听到说已经不到百万，到听他去年去好像花60万。
哦，那也是挺多的。
也已经减少很多了。
哦，还是挺多的。嗯、
是，那就
变成口袋要够深
啊！是的，是的。
嗯，
变成口袋要很深啊。
对。
那其实南极大家一想到就是什么？什么
企鹅啊？
企鹅，对。
还有别的吗？
有，还有。
除了企鹅，还有别的？
啊，还有其他海鸟。还有有信天翁啊，有贼鸥啊，水涕鸟啊，还有
还有这么多、哦。
对对对，那、啊、只是企鹅是比较有名的。
哇，那这样子的话，我很期待你那一次的访谈哦。
哎，对，已经访好了，我们会放到后面。
哇，真的、啊？
是的，是的，
期待哦。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台湾的鸟类来源哈、哦。嘿，来简单介绍一下。刚刚讲台湾在地理分区上属于什么区？
台湾在地理分区上属于、东方区。
呀、yeah, ，你看还好。
嗯，
那它跟古北区很接近。
对
对，所以我们有很多候鸟来自古北。
嗯，
那我们很多留鸟啊，就是我们本身东方区的来源。
嗯，
这个来源呢，就是来自刚刚讲喜马拉雅山嘛，那经过华南啊，来的扩散到台湾来。
嗯，
那这个扩散呢，最主要就是气候，冰河时期严寒的关系。
气候是一个
对，可以把北方的严寒气候往南压迫，
对，
然后就把这些鸟一直往南赶嘛。
嗯，
哎，那有些呢就来到台湾了。
对，
哦，那一条路线就是这样，经过华南到台湾的、台湾的高海拔鸟类，
高海拔
对，像这个台湾朱雀、梅山雀、火冠带菊。还有你在山顶上看到的鸟有没有？
有。
岩鸟。
岩鸟有。
就是、
岩鸟这个鸟我在玉山上有看过。
对，它就是唯一会到山顶的鸟。
你说的那个朱雀呢，我是在嘉明湖那里有看到。
嗯，都是山上的鸟。
嗯，
对不对？
对。
就是这样。那好，那另外还发生了一次，也是一个气候改变。哦、
嗯。
这个呢就是从这个一样，这些鸟类通常都是从喜马拉雅来，只是来的时间不同。
嗯，
哦，那这些呢都形成就是比较属于中海拔地区，
中海拔
大部分都是画眉鸟
啊，对对，
而且形成了台湾的特有种鸟类非常多，
对对对，
哦，或是黄胸守内啊、像以前叫守鸟啦，
守鸟，
白耳画眉，
嗯，
台湾噪眉啊、以前叫金翼白眉，
对，
哦，还有黑长尾雉，
现在其实知道金翼白眉改名字的人不多耶。我像我们登山的山友几乎都不太知道
这样的，
大家都还是叫它金翼白眉
哦，它现在叫改名叫台湾噪眉、
台湾噪眉，好，大家知道咯。
好，那另外呢有一个就是从刚刚不是讲从是从喜马拉雅山的，
对
对，还有
海拔的，
还有一个是我们低海拔的、
低海拔的，
对，那就是热带蓝鸟，
嗯，
哦，这些
呢
啊，对，就是蓝雀，台湾蓝雀，
蓝雀有，
蓝腹鹇
有哦，
黄腹琉璃，还有就是最有名的五色鸟。
嗯，
对，所以五色鸟的亲戚哦，你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我、去赏鸟的时候，
嗯，
你就会看到很多，而且有些长得跟台湾的五色鸟很像，
真的、
啊。对，但是你不要认为那就是五色鸟，那完全不一样。
那这样子很难仔细辨认。
要带鸟，你要带鸟图鉴啊。
哦，
嗯，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就简单跟大家稍微简介一下我们的世界地理分区哈，动物生物的地理分区。
好
、哦，让大家有个概念。
谢谢
啊，有几大分区啊？
八大
分区哈。对，没关系，忘了也没关系。其实我们最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印象。
对，有印象。
那你觉得，哎，忘记也没关系，那上网去查就知道了。
知道台湾在哪一个分区？
哎，对，最主要这样就可以了。
好，别忘了我们台湾是东方区哦。
对的。
嗯，好，今天谢谢博斯特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期精彩的解说。我们特别感谢由锦泽创意及大浪剧赞助播出。我们下周五空中再会喽。
拜拜。